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箴言十九章第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这个发怒呢，说起来，就我看箴言，我是觉得实在箴言是需要跟其他的一起来看啊，一句一句短话独立来看，常常容易会引错啊，或者会以偏概全。有见识，好了，那就是我们很简单的看，就是哦，这个人很沉着，很稳重啊。我们说有些官场的人是这样，哦，他就是克制得住他的脾气啊。这个勒得住他的舌头，修养很好啊，我都要说这都不是重点了。见识、知识、智慧、聪明、稳重，在箴言里面这些美德都是从敬畏上帝来的，都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人有见识，与其说我是经过风浪的，我是看过那个在这种场合中一旦发怒失言多么的后果严重的，不如说我是见过上帝的，我是认识神的，所以我在信靠神的敬畏神的情形下，我知道我不能够轻易发怒。那其实不轻易发怒，那只是指那个怒气，其实我们也不轻易动情，我们也不轻易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感情，所有的作为计划都是从敬畏上帝而来的。那情绪我再一次说是好的，包括怒气，喜弗所书就讲生气不要犯罪，是可以生气，甚至耶稣有怒气，上帝也有怒气。那么但是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如果纯粹从我们出来的话不行的，但是如果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也很难说什么是从神来的。比较有名的怒气，像摩西把十诫都摔碎了，像耶稣把圣殿的椅子都推翻了，那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让他们很害怕，让他们有人真的是好像都不想活下去了哈。保罗说那也叫他很多的忧伤哈。我们很难说什么样怒气是出自上帝，总之你从外表来看看不出来啊，那么内心是神帮助的哈。不轻易发怒，但是是有发怒的时候。神如果出自神的愤怒，也实在在长很多的时候了，神发怒的时候人比较会悔改啊。那个悔改是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悔改哈。那个我曾经跟各位看过哈，可以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十六章哈。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九节的下半句哈，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就是你用恩惠待人的时候呢，他们不学的。但是你行审判的时候，也就是发怒的时候，就学公义了。你恩惠待人的时候给他好处，你又手高举，这手高举两个意思吧。一个手高举就是耶和华作为很明显，一个手高举可能要落下要打了，反正没打就没反应。那什么时候有反应呢？那就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一定要到这一步吗？起码我好像常常是非要到这一步不可哈。那我们求主帮助，刚刚谢牧师祷告也是，不过也不一定啦。有人就是很知趣，有人就是很有见识，他不需要神发怒，他就知道。那相反的也是一样，有人在恩典中不会感恩，更不会感恩，不会数算恩典。那有人在恩典中就会数算恩典。那我们希望我们有见识，我们所发出来的怒气是造就人的。好，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同样我们也要小心的讲， 我们绝不是要建立自己的荣耀，哇，这个人宽宏大量，这个人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虚假的。从圣经来讲，一切的美德只要是建立自己的，那都是虚假的。但是如果主来帮你建立，那就很好。如果真的是属灵的宽恕，在真理的宽恕，也就是有悔改有更新，而不是纵容恶人的话，那是对自己对别人也是荣耀。否则宽恕常常是会姑息养奸的。十二节，你看这几节好像都讲到愤怒，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这我们也这节经文也同样看不出来，他是称赞王吗？还是讽刺王的恩典不够？我们还是讽刺他的愤怒，只不过是一声狮子吼而已。各位，狮子吼叫可怕不可怕？完全在一件事情，就是你跟那个狮子中间有没有一个栏杆啊？如果有个栏杆，他怎么吼叫你也不必怕。那我不知道在这里王的愤怒当然是很恐怖了。那当然像狮子吼叫，吼叫之后还没有正确的反应的话，那么就算有正确反应也不一定能逃命。有正确反应的话，才是对的哈。那个吼叫可以是警告，不过我们如果这个王的愤怒是像尼布甲尼撒斯的愤怒，我们又会想到耶稣的话了。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他再吼你也不要怕。所以像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根据很多经文，有很多的解释哈。那他的恩典像草上的甘露，这个甘露算是好还是不好呢？在圣经里面，甘露、雾水、露气，这些雾气、露水这些基本上是好的，是滋润大地的，甚至好像在还没有雨水的时候是滋润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那但是也有负面的，或者就是说那是很浅的，太阳出来一晒就没有了。那到底王的恩典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是讽刺的，当然就说没有什么，只有表面一时的。如果我们说这个王是从神来的恩典，那也是我们每个人从神来的恩典，那是滋润大地的，是非常美好的。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哈。那这个愚昧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当然就是这句话前面也讲过了。那这个话就是只是描述这个世界有愚昧的儿子叫父亲很头痛。那我想就没有太多价值。我觉得神把箴言放在这里是要我们去想其他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个愚昧的儿子呢？你可以想很多啊。愚昧的儿子有的时候是因为父亲纵容造成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交了愚昧的朋友造成的，有的时候是他一直不理神的劝告造成的，有的时候也很奇怪呢。我们在以西结书看到啊，就是三代父亲很好，儿子很坏，孙子又很好，有人没有从父亲那里学到什么。我们在列王记里面也看过很多啊，一个犬父生龙，生龙子啊，一个龙子生犬父啊，这个都很难讲的，很难说哈。就是有的时候父亲是自己愚昧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愚昧的父亲，生出像西西家那么好的儿子。好，我们这些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来看，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也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敬畏上帝，求上帝给我们力量智慧。如果我们真是尽了力量儿子还是愚昧，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安心，因为不一定是我们的过错啊。好了，妻子的争吵，那我们就不知道要不要想一想看了。那么当然他的重点，他不是说妻子的争吵是丈夫的祸患，大概作者没有把我们的 IQ 想那么低吧哈。妻子的争吵当然是丈夫的祸患，那我们也是不是可以多想一想，妻子为什么会争吵呢？是有一个愚昧的丈夫造成的呢？那么是你当初娶妻不慎吗？还是你待她不好，以至于她原来是一个好妻子变成这样子？当然就她这个字面本身的意思只是叫妻子，少讲一点话吧，对不起。那这个例子太妙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验啊。我曾经有一个晚上，反正就是我们卧室那个水龙头在滴水，我本来滴水嘛，明天找水电来就好。哎，奇怪，滴滴滴，你就非常愤怒，那个声音就叫你睡不着，怎么样也要把那个声音弄掉哈。那妻子的争吵 连连滴漏，就是我想那个心理上的烦，当然可能整个房子漏水也是很不好哈。那对妻子来讲，这是一个警惕啊，争吵不能够上，不能解决问题，更叫人烦厌。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多一点，就是为什么会争吵，为什么会滴漏，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事减少这个滴漏啊？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承受这个滴漏啊？如果不能减少。十四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当然我们又说了，其实房屋这些东西不也都是神所赐的吗？那是神所赐的，我们也不是也说到底是不是帮助你的，那也要看你的心啊。那钱有了，是我们也看过这样的报道嘛，中乐透啊，或者有很多钱，结果有人吸毒，有人赌博，就是更坏。到底金钱博士或者贫穷或者是没念大学对你造成是好是坏，人家给你的是人家给你的，不过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善用。好，贤惠的妻当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不过我们也说一切都是神做的，但是神也实在是怜悯人。这我不知道，莎士比亚有个剧叫驯悍记，就是把妻子驯好。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听那刘飞烈的那个广播剧也有，好像提那个，我还记得广播剧的名字好像就叫狮吼记啊，就是他太太是像个狮子一样河东狮吼，后来把他训得非常好哈。那训这个字很侮辱女人，我们不要用这个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可能一般有婚姻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乐观想法，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可以把你的丈夫或妻子变成一个贤德的妻子或者丈夫？有没有一个可能原来很好的你把它变得很坏了？是不是很多人的事就是慢慢恶化，会不会有的越来越改善？那如果我们也把这个再扩大一下，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家庭，你的儿女，是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工作，就是交给你一堆烂东西，你用我的恩典把它变好啊，这个太伟大的工作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就是这里我还想到一个，就是耶和华所赐对你不一定造成祝福。亚比该是贤惠的妻，对拿巴不是祝福，因为他没有那样的心能承受哈。所以我想一件事是福是祸，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运用的恰当。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哈。哎，这话有意思哈，懒惰使人沉睡，这你要跟其他经文来比，我现在一下想不到在哪里哈。什么使我们沉睡啊？其实勤快使我们沉睡的更厉害。如果你白天累得不得了，工作得很辛苦，可以倒头就睡。那我想勤快和睡眠在那里就都是好的意思。在这里懒惰使人沉睡是坏的意思，那我们也看到浑浑噩的人就越浑浑噩噩。那我们也希望不是只看到这里，我们也希望总是在恶性循环中能够有一个上帝的恩典介入，或者我们怎么样被上帝提醒停止这种恶性的循环哈。懈怠人受饥饿，那么饥饿的人继续懈怠下去，那就没有学会功课。我们希望受饥饿可以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哈。十六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对比的意思就是，诫命就是你的道路，诫命就是你该走的道路，甚至像诗篇119篇很多，上帝的话就是你的生命，生命记也是这样讲，你遵守神的话，你就是活在生命里面，而且你的生命就更加丰富。箴言19章第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个怜悯贫穷一定跟这个下面的善行连在一起，善行就一定包括是金钱上还有物质上对贫穷人的帮助哈。这里讲的当然是好像有一点功利主义，好像不是那么纯粹出于慈爱的，不过我想这些话我们也不要说有什么不恰当哈，就是我们的确是单不是因为指望什么报答，就是因为上帝很爱我们，我们就是行事为人出自信心，行事为人因为基督在激励我们， 不是说要有什么报答，但是在现实里面我们也真的知道，若我们能够怜悯贫穷人，我们真的是从主那里得到丰丰富富的祝福哈。怜悯贫穷人的时候也要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要行善随时都可以，但我们行善真求主让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爱来行善哈，不是我们自己一时的感心。第十八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大概第一个总是指望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吧，太大了就没有办法管教了哈。那么趁有指望是越早越有指望，那我想那个管教恐怕也有两方面了，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实在就是在宠爱的时候知道还是要管教，第二个实在在绝望的时候也知道还是要管教。所以宠爱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无所谓，小孩子这样无所谓。所以绝望的时候是啊小孩子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没有办法了。不，我想我们总是靠着主，不是也这个也记得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不要深深的父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就是哎呀随自己的血气乱打乱骂或乱宠。那我们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也要靠着圣灵，也就是不是凭着血气来管教，那么放纵是会叫他死亡。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暴怒，那我们在箴言里面也看到很多需要小心的东西哈，脾气也是一个哈，救了他要再救，那么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个性总能够被约束。如果说暴怒的人那个脾气不能约束自己的人，要一救再救，那我们也可以说其他不也是一样吗？放纵自己肉体私欲，如果你要放纵都会一救再救哈。所以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听劝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我们是愚昧的人，每个人都是愚昧的人，我们能够在敬畏神里面，能够在知道自己不好里面，不要那种自满自大哈，那种愿意被校正里面，愿意敬畏上帝里面，终究就能有智慧。第二十一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不晓得这里写的时候有没有上下文关系，好像就是我觉得可以，最起码圣灵应该有这样的意思，作者不一定在当时感动中意识到这一点，就是管教孩子暴怒的人会受刑罚，要听劝，也就是整个这些都是什么，我们要有聪明智慧嘛，要不要因为情绪怎么样就宠孩子或者不管孩子，不要因为情绪怎么样就暴怒，不要因为情绪感觉怎么样就不听劝啊，我们要听劝要听教。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聪明智慧嘛？有聪明智慧才能够数算日子，建立家庭还有事业等等各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啊，好，不管是管教孩子或者生活跟人相处，不要乱发脾气，要有智谋，要很聪明的话，那又搞错了。这个从来箴言不是教我们，或者整个圣经不是教我们要多聪明能干，那是世界上的，有也很好，但是那不是神要我们学的。我们要的真的是敬畏上帝的智慧，我们要的真是纯洁善良的智慧，也就是不是人的那个诡诈所行的那个计谋哈。诗篇第33篇第十节第十一节啊，第九节开始好了。因为他说有就有利，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这话真是好难遵行啊！我们说这句话一念过去，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耶和华筹算永远立定啊！一讲就讲过去了，我们也这样信。可是生活中你真的好难这样信，好像遵行主的话走十字架路真是寸步难行。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